我们下面要学习的经文是马可福音九章十四到二十九节。治好被污鬼附身的孩子。耶稣到了门徒那里，看见有许多人围着他们，又有文士和他们辩论。众人一见耶稣，都甚稀奇，就跑上去问他的安。耶稣问他们说：“你们和他们辩论的是什么？”众人中间有一个人回答说：“夫子，我带了我的儿子到你这里来，他被哑巴鬼附着，无论在哪里，鬼捉弄他，把他摔倒，他就口中流沫，咬牙切齿，身体枯干。我请过你的门徒把鬼赶出去，他们确实不能。”耶稣说：“哎，不信的世代啊，我在你们这里要到几时呢？我忍耐你们要到几时呢？把他带到我这里来吧。”他们就带了他来，他一见耶稣，鬼便叫他重重的抽风，倒在地上翻来覆去，口中流沫。耶稣问他父亲说：“他得这病有多少日子呢？”回答说：“从小的时候，鬼屡次把他扔在火里水里，要灭他。你若能做什么，求你怜悯我们，帮助我们。”耶稣对他说：“你若能信，再信的人凡事都能。”孩子的父亲立时喊着说：“我信，但我信不足，求主帮助。”耶稣看见众人都跑上去，就斥责那污鬼说：“你这聋哑的鬼，我吩咐你从他里头出来，再不要进去。”那鬼喊叫，使孩子大大的抽了一阵风，就出来了。孩子好像死了一般，以致众人多半说他是死了。但耶稣拉着他的手，扶他起来，他就站起来了。耶稣进了屋子，门徒就暗暗地问他说：“我们为什么不能赶他出去呢？”耶稣说：“非用祷告，这一类的鬼总不能出来。”阿们。
好，弟兄姊妹平安，我们低头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感谢你，我们赞美你，谢谢主，主啊，为我们今天的聚会，我们感谢主，主啊，谢谢你来到我们的中间，你的圣灵在我们的中间运行，祝福我们每个弟兄姊妹，借着圣灵向我们的心灵说话，听我们的祷告，奉主耶稣的名求，阿门。我不知道我今天为什么没有存下来，所以说今天我们的题目是，其实是你若能信，你若能信。啊，你知道我们每个人都讲信心是吧，我们每个人都说我有信心，但实际上我们真正的到了我们的生命中遇见一个问题的时候，我们是不是真正的有信心，那是完全的怎么样，是另一回事，是不是啊？我们今天看看我们今天的故事，今天的故事啊，我们啊，首先看那个背景，我们记得上一次呢，耶稣呢带着他三个最亲近的门徒，就是彼得、雅各和约翰怎么样，在山上，走到了山上，看见耶稣怎么样，在他们面前改变了形象，耶稣的啊面貌如同烈日放光，衣服呢洁白如雪，耶稣把他在天国中的荣耀向他的门徒展现出来，展现出来，一直彼得都不想离开，是不是啊？啊，他希望能够一直在山上待着，是吧？能够总是看见耶稣的荣美，这山上的景象多么好呢？啊，但是我们不能一直的停在山上啊！我们想在山上的时候，我想他们对耶稣一定有很大的信心，可是等到怎么样，我们基督徒也是这样，我们一个是在灵修的山上代表的是灵修的生活，啊，小走的山下呢代表的是服事的生活，是不是 啊我们必须要下山，结果呢第二天呢，这个门耶稣呢就带着门徒就从山上走下来，这些山走下来，我们知道在山上的景象是美好的，但是山下的景象呢有的时候是非常的啊悲惨的，这样悲惨的。 啊，就像今天这个故事中的孩子一样，是吧？就像孔子说，说我们基督徒也是这样，我们的祷告，我们需要灵修，我们需要跟神交通，我们啊得着神的能力，我们也需要去面。当我们走进现实生活的时候，我们需要面对怎么样？面对真正的人们的需要来服侍人。我们首先看到，啊，这个看今天的经文十四节，耶稣到了门徒那里，看见有许多人围着他们，又有门士、文士和他们辩论。众人一见耶稣，就甚稀奇，跑上去问他的安。耶稣问他们说：“你们和他们辩论的什么？”众人中间有一个人回答说：“夫子，我带了我的儿子到你这来，他被哑巴鬼附着，无论在哪里，鬼捉弄他，把他摔倒，他就口中流沫，咬牙切齿，身体骨堪。我请过你的门徒把鬼赶出去，他们确实不能。”他们确实不能，你知道吗？当耶稣和门徒下山的时候呢，就遇到这种情况，是吧？遇到一对父亲，一对父子啊，这个儿子呢被哑巴鬼附着，不单不能说话，而且怎么样，鬼还一直的捉弄他。当鬼把他捉着的时候，就他就把他摔倒，口中流沫，咬牙切齿，身体骨干。你知道按照我们现代医学说，这个孩子得什么病？癫痫病，是不是癫痫病？嗯，我们知道其实这个孩子得的病是吧，是从魔鬼来的，是从魔鬼来的。我们知道魔鬼绝对是没有同情心的啊，魔鬼同情心啊，魔鬼来无情的伤害这个孩子，屡次把他扔在火里，水里要灭的。我们知道这是一种典型的鬼父，典型的鬼父。我们现在呢，生活在现代社会里，我们很少能够相信鬼这些事情，是吧？是不是啊？其实啊，耶稣说啊，魔鬼就是盗贼啊，盗贼来无非是要偷窃、杀坏、毁坏。你知道我们人生很多的痛苦其实都是从魔鬼造成的，你可能不知道啊。耶稣说魔鬼来到这个世界上就是偷窃我们的幸福，破坏我们的家庭，毁坏我们的身体，毁坏我们的家庭，其实在背后怎么样，都是魔鬼的作为，只是我们没有看见，没有看见，因为我们看不见，尤其是在现在这个社会来，我们很难以相信，很难以相信，是吧？你知道有一次啊，尤其是知识分子，我们相信科学，是吧？我们真的相信，相信属灵界嘛？其实属灵界的事情，你没有打开眼睛看。我有一年去温州，一个人，你知道吧？他也是大学毕业，然后他做医生的，懂了吧？等他做医生的时候啊，他为了说医生呢，说。啊，你要说会做气功之后呢，你就更有能力了。结果等到他后来，他做气功，等到做气功的时候，他灵界的每天都看见灵界了，怎么样？他的精神就完全的就崩溃了，你懂了吗？结果还好，正好那里有好多的基督徒为他祷告，后来他的眼睛看不见那些属灵的东西，他所以呢，他又继续的工作，然后呢，他就信了主，他信了主。尤其是我们知识分子，我们很容易相信科学，相信科学啊，我们不相信这些个啊灵界的事情。你知道有一年呢，我们的学校呢组织去旅游，到一座山，你知道到一座山，山上我们说就有歌叫什么？从前有座山，山上有座什么？有座庙，是吧？他哎，就说那个庙呢，他们都说这个山的庙呢非常灵，是吧？非常灵，说进去看看。那个老师他说我不进去，他说我不信。你知道他说了他不信了之后，你懂了吧？当时他的腿就迈不动了，就不能走路了。你这是真实，你懂了吧？他都不能走了。那些个人然后赶快给他在那个跟那个魔鬼说好话，好不容易他的腿迈个步了，他就好回家去了。我想这个事在他的心中给他带了一个非常深的啊印象，深上印象。所以到后来。有人给他传耶稣，怎么样？他马上就信了。以前呢，你要是一开始的时候，他绝对不相信这样的事。可是他自己经历这个属灵的事情之后，你给他讲耶稣，他马上就信了。可以说他真的是因祸得福，因祸得福。啊，耶道则来，无非是要偷窃、杀害、毁坏，而耶稣来是要让我们得生命，并且得到更丰盛的生命。 我们现实生活中，我们人很多的人生的痛苦其实都是由魔鬼造成的。因为人，我们因为人都是有软弱的，我们人因为犯罪，是吧，给魔鬼开了门，让魔鬼来伤害我们。我们眼睛，肉体的眼睛看不见，你要真正你的属灵眼睛看见了以后，你知道我们可能很多的事情我们都可以解决，但是我们看不见。现在我们很多的孩子被网络游戏、电脑、同性恋、色情所捆绑，其实都是魔鬼的捆绑，魔鬼的辖制。所以说我们多么需要祷告，真正的来为我们下一代的孩子征战，否则的话他们真正的就被魔鬼欺骗了。我们知道这个耶稣呢，这个父亲，他把他的儿子带到耶稣的面前来，怎么样？首先带到耶稣的门徒面前来，是吧？门徒怎么样？却不能把鬼赶出去，这就更增加了这个父亲的绝望，是不是啊？幸亏这耶稣来了，是吧？然后他说：“我请问你的门徒把鬼赶出去，他们确实不能。”耶稣就说：“哎，这个不信的时代了，我在你们这里要到几时呢？我忍耐你们要到几时呢？把他带到我这来吧。”我们可以看到，耶稣看到这些人的时候，深深的叹息，叹息什么呀？因为这是一个缺乏信心的时代。我们嘴上我们说神，但是我们心中真正的有信心吗？相信吗？这是很有问题的事情，是吧？我们这人们其实心里更看重的是这个世界上的东西，钱财、身份、享受，是不是？我们很多我们的信仰都是一种实用主义的信仰，是一种就是利用的信仰，懂了吧？世俗的信仰，我们就可以看看这个神管事不管事，是不是？如果信他管用呢，哎，我就用他一下；不管用呢，就我就靠自己了，是吧？这个不是真正的信心，这个不是真正的信心。为什么在这个世界中我们很少看见神迹呢？其实最大的原因是人们，因为人们心中不信，因为人们不信啊。如果我们真正的信，有信心的话，神一定会能改变我们所面临的状况。啊，你记得吧，我们上一次讲到耶稣回到家乡，因为拿撒勒人不信，怎么样？所以呢，耶稣就在那里不得多行异能了。因为人们不信，所以呢，他们就看不到耶稣的神迹。耶稣在路加福音18:6那里还说过，他说当人子回来的时候，能够遇得见这个世界上有信德吗？耶稣他的意思是说，当他回来的时候，他在这个世界上还能遇得见真正有信心的人吗？可以说当越是来在末后的时代，越是靠近耶稣再来的时代，对耶稣真正有信心的人越来越小。我们常常说我们相信的是吧，我们相信科学，是吧？我们相信理性啊，即使我们读神学的人，我们相信的神学的知识啊。所以说人们啊，都是就是去看这个现实的事情，我们没有读圣经，没有祷告，没有亲近神，你不会有真正的信心。真的，真正的信心从哪里来呢？说信心，罗马那说罗马书10:17说，信心乃是从基督的话来的，知道吗？信心不是从你的里面来的。很多人说啊，我非常有信心啊，不是。不是，是神的话在你的里面，他给你这种神能够借着他的话，意思说我的话就是灵，就是生命，这个话进入你的心中，才让你有真正的信心，真正的信心。所以呢，我们知道当这个父亲呢，这个最终呢，这个父亲呢就把儿子带到耶稣的面前来说，二十节，他们带了他来，这个他一见耶稣，鬼便起的重重的抽风，倒在地上翻来覆去，口中流沫，你知道吧？魔鬼一看耶稣怎么样，就发狂了，懂了吧？耶稣问他说，他得这病有多少日子呢？回答说，从小的时候鬼屡次把他扔在火里水里要灭他。我们知道我们没有一个父亲不爱自己的孩子，是不是？我们看到这个父亲，当他看到这他自己的儿子被魔鬼伤害的这样的痛苦，而尤其是从小到大， 我想呢，没有人更像那个父亲能够体会啊，能体会这个，没有人能够体会这个父亲的心酸。你知道他爱自己的儿子，是不是啊？他能够为自己的儿子做什么呢？是吧？你现在他只能透过这个无望的现实，把他的盼望放在耶稣的身上。所以呢，他对耶稣说：“你若能做什么，求你怜悯我们，帮助我们。”他说：“你若能做什么？”你说，他说一，他说如果你能够是吧，做点什么的话，耶稣说：“你如果你能。”他说：“耶稣说，如果你能信，你若能信。”耶稣对他说：“你若能信，再信的人凡事都能。”说他的意思说：“你能够若你能够若做。”若你能够做什么，如果你能够做什么的话，你如果你能是吧，耶稣说如果你能的话，你能的就是要信，你如果能信，在信的人凡事都能，不是我能做什么，而是在乎你能不能信。耶稣对这个父亲提出一个挑战，不是你能不能，不是我能不能，而是你信不信，你信不信。你不要去看你的儿子啊，经历多少的痛苦，是吧？啊，你也不要看在现中，他口中有沫，咬牙切齿，身体骨感，是不是啊？哎，你能不能超越这一切的现实来信靠耶稣？在人是不能，怎么样？在神凡事都能，在神凡事都能。我们知道这个对这个父亲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挑战，为什么？儿子越来越长大，他儿子不但没有变好，而且怎么样，变得越来越厉害，是不是啊？越来越厉害啊！我想在过去的很多年的痛苦里，这个父亲一定试过很多的方法，是不是、啊、来帮着他的儿子。他 看过好多医生，医生能够解决鬼的问题吗？是吧？没用。现在耶稣给他开出一条出路，给他儿子开出一条出路来，就是什么呀？就是信。就像亚伯拉罕一样，当亚伯拉罕在无可指望的时候，怎么样？因信还能够有指望。神不是要我们的知识，神不是要我们的能力，神要你什么呀？要我们的信，要我们的信。只要你能信，就能改变你的现状。很多，可惜我们很多人，我们说信，但是实际上我们那最基本的信心都拿不出来的。我们知道信心是跟我们之间关系的一个纽带，你有信心你就跟神有联系啊！你只要有信心，神就能在你的生命中做工。如果你没有信心，怎么样，你神就不能做工。神耶稣说，你如果能信，不管你的难处有多大，只要你能信，神就有办法解决你的问题。在你看来是没有出路的，是吧？但是你只有信，只要信神，他是不受限制的。弟兄姊妹，我不知道你现在有什么难处，你的家庭有什么难处，你的孩子有什么难处，是不是啊？不管你有多少的难处，也不管你有多大的难处，你知道吗？对神来说是不是难处啊？对神不是难处。耶稣说，如果你能够信的话，神就能照着你的信心来给你成就。如果你没有信呢，神你就不能经历神的恩典。你知道我最近读这个啊，张荣亮这个弟兄他的传记，你知道吧，他2006年的时候，他第六次进入监狱。这次一进监狱就开始，要进监狱怎么样，就入监教育，懂了吧？给我们进大学是一样的，一教育的时候，那些个犯人都说了，说你只要一下队，知道吧？这里的工作特别重啊，是吧？工作那劳动任务特别多，知道吧？你每天都做不完，你只能每天加班，你知道吧？有时候夜里干到12点，那是有的时候你一天一夜在那干活，你知道了吧？你一旦进了监狱，那里你怎么，你就再也没有自由了，再没有自由了，每天没白天没黑的劳动。你知道我在那儿待了直播待了3个月，你知道吧？那个后来我那出来以后，那手啊疼啊，我等好几年才这个肿才消失去，你得想一想。 你知道他进去了听了以后，那就谁都害怕了，你什么谁都害怕，你懂了吧？嗯，就在害怕。你他该怎么办呀？该怎么办？祷告啊，是不是啊？听了，你知道他就去祷告。嗯，他祷告，你知道吗？你只要你祷告，就证明你对于神有信心。你要听别人的言论，那你马上你都没信心了。每天都是让你干活，懂了吧？有的是从早上起，头一天早上起八点，一直干到第二天早晨6点，除了去厕所，你每想睡觉，你干不完，不见你睡觉的，没有，懂了吧？我讲这样的地方，你的弟兄姊妹可能都不相信。你想想，中国的字，这个监狱这个地狱就差一个字。我跟你说监狱的情况你都不相信，你怎么相信地狱呢？你知道吗？你要真正的落到那个地方，如果你要对神没有信心的话，你完全的垮掉了，懂了吧？到那个时候怎么办啊？祷告，是不是？祷告。他怎么祷告呢？他说，神啊，他说求你分配我到一个能够唱诗能够祷告的地方，求你应允我。他也没有说神啊，你别让我不做活，懂了吧？因为不可能没做活，每个人都要干活的，懂了吧？没有人都干活的，是不是？哎，他说呢，只要你分配的我，让我到一个地方，让我能够唱诗能够祷告，知道吗？他知道只要能够唱诗啊，只要能够祷告，他就能跟神怎么样建立关系，你明白吗？如果你也不在那里不能唱歌也不能祷告，然后你怎么样就跟神的关系切断了，懂了吧？哎，他说他祷告了之后，他凭着他这么多年祷告的经验，他只祷告了几句话，他都感觉到灵力开了，之后他知道神答应了他的祷告。过了10天以后，他都被下放到监狱去了，是吧？他正刚到了那里，正在车间里工作的时候，突然上级警察来了，出去，返回原处，停止工作，停止劳动。他也不知道为什么，警察就把他带回去了，懂了吧？带回去说，你说他说，哎，他想问为什么呢？你知道吧？那警察说，像你这样的人我们还敢叫你劳动啊，回去休息吧。结果所有的监狱的人每个人都劳动，只有他一个人休息。他一直休息到什么时候呢？一直到了他刑期满了释放以后，就再也没有劳动过。一句祷告，他就，你知道吗？这个你知道，这个张仁亮这个牧师，他带着中国大概家庭教会大概有五六个的团队，他是带着就是最大的那个团队的领袖啊，真的不止几千万基督徒啊，至少上千万的基督徒，你知道吗？所以说他是一直祷告的人，你知道吧？所以他没有劳动任务了，回到监狱来的，回到他那个地方，他在每天在院子里，懂吗？就在那没有多大的院子，懂吗？就在每天在院子里散步、唱诗、祷告，是吧？上诗祷告，你知道吗？他知道谁帮助他了，神帮助了他，是不是？神帮着他，嗯，你知道。你可是在监狱待久了，他待不是一年两年啊，好几年的，你懂了吧？你说时间待久了，你知道时间待久了，他，你说他希望最想要得到的什么呀？最想要得到什么？你要，哎，我听说了，就想能拿到一本圣经。如果你想想，关在那里光唱诗祷告，没有神的话，是不是啊？是吧？一个人缺了神的话，里面都空了，他该怎么生活呀？你知道吧？他最想要一本圣经，你说他会给你圣经吧？不会给圣经。你知道崔娟给我送了一本圣经，他不给你，你懂了，他不给你，你知道吧？他说，很多的时候他心里难过呀，他说一想到圣经他都哭了。60多的人啊，嗯，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因为没有读圣经哭过，有没有啊？可能我们多少年不读圣经，我觉得生活过得好好的，是不是？你知道文化革命的时候啊，那个时候人们都没有圣经啊， 用的都是手抄本的圣经，在八零年之前，那时候人都没在大陆，中国大陆都没有印刷的圣经，那所有的圣经都被烧掉了，都烧掉了，很少人大胆的藏本圣经，藏本圣经都冒着生命的危险的，你懂了吧？藏着，哎，你知道吧？他们很少人在八零年之前，这教会里，中国的教会很少有圣经的人，啊，所以呢，他们的教会呢，直到1981年，才从海外运进一本新约的圣经，你懂了吧？一本的新约圣经，你知道，你都知道这一本这个小的圣经啊，对这些弟兄姊妹多么宝贵了，你懂了吧？你知道我们现在每个家里不止一本两本圣经，我们都不读是吧？你想那个时候中国啊，几十年了，没有自由，你懂了吧？因为那天终于他们拿着这一本圣经到了聚会的现场，那时候有几十个人在一个地方聚会是吧？等到圣经到了现场的时候，大家怎么样？谁都不聚会了。谁都不聚会了，这本圣经到了现场，那个时候就像约柜到了以色列营中一样。你知道，你记得圣经中有一次约柜到了以色列的营中是什么情况吗？哇，他们，你知道吧？他们都不聚会了，他们就坐在那里一块儿哭啊，因为他们信主很多年了，他们从来没有见过一本真正的圣经，没有见过一本真正的圣经，是不是啊？他们见了这个圣经，跟见了谁一样啊？就跟见了神一样，因为本来神的话就是神，神的话就是神啊，你知道吧？他们呢，他们没有谁都不能读，懂了吧？谁都因为就这一本圣经，每个人呢就是拿着本圣经传递，每个人呢就是拿着本圣经，然后呢就哭啊，每个人啊，然后就拿这个脸亲一亲圣经，你知道吧？等到他们把这一本圣经都传过来的时候。那个圣经的封面是用红色的颜料啊，红色颜料。等到传过来的时候，这个封皮上的红色的颜料都被弟兄姊妹的泪水怎么样，都摊开了，都散开了，都被弟兄姊妹的泪水都浸散了。你都可以想象那个时候的弟兄姊妹是多么的渴慕神的话。那时候的圣经非常的缺少，谁要是得了一本圣经，那可比啊比更比什么都宝贵，懂了吧？他不用去读，那时候这个牧师说，每天只要看一看，看看这个封面，懂了吧？看看那个包装，心里都觉得美好无比，你懂了吧？他说那个时候弟兄姊妹有了圣经，都是整夜的不睡觉去读。整夜都不去的讲，我常常说我们现在家里好有几本圣经却不去读。你想想，没有神的话，你的力量从哪里来呢？没有神的话，你的信心从哪里来呢？一个人的信心不是凭空来的，绝对不是。你就像你吃了饭一样，你有力量，你没有吃饭，你就身体绝对没有力量的。就像那个牧师一样，是不是啊？他在监狱里一年一年的没有神的话，你懂了吧？没有神的话，他失去了盼望，他得给狱警说求去了，是吧？能不能给我一本圣经啊？是不是？你说狱警说什么？那警察当时一口都拒绝了。你就是因为信耶稣把你抓进来的，是不是啊？在监狱里还是让你继续灵修的，是不是啊？是不是啊？让你来接受改造的，是不是啊？你说能给他圣经，不给他圣经啊？不给他圣经是吧？该怎么办呀？他想要圣经怎么样办啊？啊？想要圣经该怎么办？哎，不对，祷告吧。祷告就给你圣经，会给你圣经吗？你说祷告会不给你圣经啊？你知道吧？他无奈之下就又去祷告了。你知道吧？他说神呐，说我相信你，凡事都能，反正。哎，结果到了一个晚上，一天他正在监狱里的时候，到了十点晚上十点钟了，一个警察呢独自在那里值班，一个警察一个狱警啊在那独自值班，他就把他叫到办公室去了，啊，他说你做基督教牧师，你的神真的存在啊， 都问他，是不是啊？然后是不是啊？到后来说你给我说说，他从那抽屉里，从那个警察的办公室，从那他的办公桌里拿出一本什么来，那本圣经来，你给我说说你的圣经，你的神在哪里？给我说说，你说，你说在河南呀、啊，在河南很多信主的弟兄姊妹，你懂了吧？那些个，其实警察，我想这个警察他家里怎么样，也是这个，啊，一定是信主的，他就拿出一本圣经来，哎，让有圣经给他解释神的模样。这个是个牧师，他就引经据典的给他讲，行吗？讲了好久，你懂吧？那个警察听，哦，真的有神啊！行了，你这本圣经怎么样？你去读吧，就给他了。所以他在监狱里每天怎么样，就可以读圣经了。等他出来的时候，他把圣经留给监狱的那些信主的弟兄姊妹，你懂了吧？只要你信，在只要你若能信，怎么样，在信的人凡事都能。可惜我们很少人真正的信呢、啊，你知道吗？这个弟兄他讲到，他你知道吧？他去，他当时因为国内没有圣经，他们只能从国外运，从国外运就要冒着危险，你懂了吧？冒着危险去，因为他那时候刚开放，啊，他们就跑到广州去弄圣经去，弄圣经，然后呢，结果你想想，弄圣经那个时候那个到处都是警察呀、啊，你知道吗？尤其在火车站。等那火车站过一过的时候，那什么，那是打开，一打开包，能打开，不能打开，一打开，一打开怎么样？全是圣经，马上怎么样？带到哪里去了？带到警察局去了。这个圣经好不容易从国外弄来了，刚拿到手，都到警察局去了。怎么办呀？怎么办？祷告啊，祷告！你想这个圣经还能拿走不能拿走啊？可以啊，里面很大，你知道吗？结果他们就开始要审判他。结果一个那个头过来了，行了，你们都走吧，我来审查他。结果怎么着？那个头说：“以后你运这个东西小心点，我家里也是信主的，走吧。”你懂了吧？那个警察，他家里是信主的弟兄姊妹，真正的需要的是什么？信心。真正的需要的信心，信心不是凭空来的，是从神的话来的。把你信心，就把你的盼望完全的放在耶稣的身上。你知道，我查最近查经，我们就说过了，查经。耶稣就是什么呀？耶稣就是神的话，你知道吧？道，太初有道，道与神同在，道就是神。其实你知道那个道在那里，就是神的话，你懂了吧？你要知道，我们现在很多的时候都觉得那个道，我们讲圣经，他把这个道呢，都把这个圣经的神的话，那个神的话都反成道了。我们的意味是星期天到这来听这个道，其实不是。真正的那个道是指的就是耶稣，就是神的话。就是神的话，你知道吗？你要仔细看看，你看英语的就非常的明确了，你要看中文的他都给你翻成道了，其实不是道，就是神的话。你相信，把你的盼望放在耶稣身上，盼在耶稣身上，就是盼在神，就是放在神的话的身上。相信耶稣是你唯一的拯救，不管在人看来你是多么的绝望，你还是要紧紧的抓住耶稣不放，紧紧的抓住他的话不放，神就有办法在你的生命中做工。你若能信，在信的人凡事都能。可惜你知道吧，其实我们很少人有这种不屈不挠的精神。当我们一旦有难处了，我们就开始抱怨了，是不是啊？神啊，你爱我，你为什么让我这样呢？你这个抱怨，你这一抱怨，正好你落到魔鬼的手里去了，你就再也得不着神的帮助，懂了吧？你只有在积极的信心当中来依靠耶稣，依靠神的话，你知道吧？耶稣说，你若能信，在信的人凡事能。这个孩子的父亲立时流泪的喊着说，主啊，我信，但我信不足，求主帮助。 我们每个人都是说的，我们很少，我 坦然的承认我自己信心是小的，我们没有，很多时候我们都是假装的信心，是不是啊？可是这个父亲他真正的，他这时候他多么希望他的儿子能够得到医治，能够得到释放，是不是？他说我信，但是我信心不够啊，懂了吧？真的信心不够，求主来帮助。他知道自己不行，他知道他需要主的帮助，是不是啊？我们知道我们自己也是啊，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也知道我们自己没有那个能力，常常神把我们带到一种绝境，四面楚歌，好像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够帮助我们。其实在这块神就是让你不依靠自己，而培养你对神有真正的信心。你说就像保罗在哥林多后书他那里说，说弟兄们，我不要你们不晓得，从前我们在亚细亚遭遇苦难，被压太重，力不能胜，甚至连活命的指望都绝了，自己心里也断定是必死的，叫我们不靠自己，只靠那叫死人复活的神。你知道吗？神为什么把你逼到这个地步啊？就是让你来依靠他，不再靠自己，而是完完全全的依靠，依靠神。神是什么？神叫死人复活的神啊。在罗马书说，我们所信的神是使无变为有，使死人复活的神。他已经救你脱离那个极大的死亡，他现在仍然要救你，并且你指望怎么样？将来他还要救你。神是一直不断地把我们从各种的软弱困顿当中怎么样拯救出来，拯救出来。虽然门徒让这位父亲失望，但是怎么样，他来到耶稣的面前，耶稣不会让他失望。结果耶稣怎么样？耶稣就斥责那鬼，耶稣看见众人都跑下来，就斥责那乌鬼说，你这聋哑的鬼，我吩咐你从他里头出来，再也不要进去。结果怎么样？鬼就喊叫，让那孩子抽了一分就出来了，好像死了一般。众人都说什么他是死了。你想在耶稣的面前能有死亡吗？没有。耶稣拉着他的手把他扶起来，他就站起来了，是不是啊？我们虽然信心不足，就像那个父亲，这个孩子的父亲一样，你仍然向耶稣的恳求，就是这样的信心最终使他能得着神的恩典，是吧？如果你信心觉得自己不足，你还能紧紧地抓住耶稣，就证明你还是有信心。耶稣说啊，在马太福音的17章20节，那是就是平行的经文。耶稣说，我实在告诉你，你若有信心像一粒芥菜籽，就是对这座山说，你从这边挪去，他也必挪去，并且你没有一件不能做的事情了。耶稣知道我们的软弱，你知道吗？他知道我们每个人的软弱，他没有向我们要，哇，你能有一山的信心。耶稣要的你是一粒芥菜种类的信心，你知道吗？你说芥菜种在中东地区，芥菜种是最小的种子啊。芥菜种虽然小，但是它是有生命的呀，知道吗？你那个信心很大，但是石头的信心那是死的。你要是有真正的信心，那个芥菜种的信心那是有生命的信心，懂了吧？这个信心，懂了吧？就可以，神就借着你的信来成就大事。你知道吗？很多人遇见难处的时候，算了，不信了。你知道吗？很多人这样，因为他对神不认识，是不是？你只要有信心，谦卑下来，来到耶稣面前，你要相信耶稣是有恩典的神，无论你有多么的难处，他不会让你失望的。你看，耶稣呢进了屋子以后，门徒就暗地问他说：“我们为什么不能赶出去啊？”耶稣一句话都赶出去了，是不是？我们为什么赶出去呢？是不是？为什么他们赶不出去啊？因为他们没有能力，是不是？在一属灵的世上，一个属血气的人是完全的无能为力的，是吧？他无论长得多么粗大，都没有用，都没有用。啊，耶稣给他们说非用祷告进食，这一类的鬼总不能出来。你说得胜的能力是什么？来自于祷告。耶稣常常是整夜的祷告声，懂了吧？在圣经中你看了吧？ 你想当耶稣在克西马尼园的时候，耶稣在那祷告，他的门徒在那里干什么呀？睡觉，是不是？你睡觉你还有能力吗？没有祷告就没有能力，不在于我们能不能，而是在乎我们信不信。你要信的话你就会祷告，你没有信心的嘛，你就不会祷告，不祷告、啊、如果我们真得信的话，我们就会祷告了，你知道吧？后边还一个词叫什么呀？不仅是祷告，还要加上什么？还要禁食。如果你祷告还神还没给成就的话，你就需要禁食。我们放下我们自己血气的努力来，是吧？来专一单单的来寻求神，单单的寻求神。你说在韩国有个教会，很多绝症的人来到这个教会，他们一来了以后，他们就把他送到哪里啊？送到祷告院，就是送到祷告院，去送到祷告院去祷告啊。这个简单不简单？简单，是不是？祷告不好该怎么办、啊？他们说，就禁食，禁食一天不行，禁食怎么样？禁食三天好不好？怎么样？禁食一个星期啊，禁食一星期还不行啊，禁食一个月，懂了吧？你只要那个牧师说，你只要肯付代价，很多的人在祷告园里得到医治。只可惜怎么样？我们很多人不愿意付这个代价，是不是啊？不是。我们知道，我们现在啊，我们很多我们没有能力，是因为我们信心不足，我们的祷告的不够，是不是啊？我们祷告不动，所以我们有的时候我们需要找一两个人一起的祷告，我们一个人祷告怎么样就困了，是不是？你要找一两个人一起的祷告，找两三个人。圣经说三根线凝成的绳子怎么样不容易折断，是不是？不容易折断，只要你坚持下去啊，不屈不挠的祷告，神最后一定会照着你所祷告的怎么样给你成就。只可惜我们现在人们，我们在这里生活很安逸，是吧？我们啊，常常吃喝，是吧？忙于个人的应酬交往，我们忙得我们没有时间祷告。如果没有时间祷告，我们只是在外面的血气中，现实的生活中，我们就没有力量。但是弟兄姊妹，我们需要真正的耶稣说，你若能信，在信的人怎么样，凡事都能。最重要是不管我们遇到多么大的难处，我们要对神有真正的信心。信心就是我们的盾牌，信心的盾牌是我们能胜过这个世界的，胜过我们一切难处的，就是我们对神的信心。当我们起来在信心里向神祷告的时候，他就要给我们成就。好，我们低头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我们赞美你，谢谢你，你借着今天的啊，这个故事向我们每个人说话。主啊，我们每个弟兄姊妹可能都面临不同的难处，不论我们的生活中有多大的难处，也不论我们的家庭当中有多大的难处。主啊，有的时候看起来好像是不能改变，但是在神没有难成的事。主啊，你说只要你能信，在信的人凡事都能。求你祝福我们每个弟兄姊妹，让我们弟兄姊妹每个人都来为自己祷告，为我们的家庭来告，为我们的教会来祷。我们相信主，你一定会照着我们所信的来为我们成就。听我们的祷告，奉主耶稣的名求，阿门。